金庸写断臂，从来不写克服。中宣部发布了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的先进事迹，授予时代楷模称号。通稿里写，他长期从事高可信软件理论与技术研究，为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安全可靠做出贡献。也写了一句，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、高位截肢的情况下，仍坚持在科研一线开展攻关。这类事迹传开时，评论区的关键词总是同一个，克服。克服病痛，克服残缺，克服命运，仿佛残缺是一道减法题。一个人的价值先被扣掉一截，然后靠意志一点点补回来，补得越满越可敬。金庸不这么写，他笔下最有名的那条断臂从头到尾没有补回来这回事，一把与常理相反的剑。扬过这条右臂，金庸交代的毫不含糊，扬过这条右臂却是给郭芙斩断的。那是在襄阳郭芙，两人言语冲突，动起手来，郭芙抓起君子剑往他头顶斩落，杨过中毒未愈，四肢无力，情急之下举右臂挡在面前，剑锋落处，一条右臂遇剑而断。断臂之后，他没有练回双手的功夫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一座剑冢里搬起一柄谁也用不来的剑。那剑三尺多长，两边剑锋都是钝口，剑尖圆圆的，像个半球，重量不下七八十斤。剑下时刻写着，重剑无命，大巧不工，40岁前视之横行天下。杨过念着开头这八个字，心里翻的是什么，金庸写得很直白。但想世间剑术，不论那一门那一派的变化如何不同，总以轻灵迅疾为上。古墓派运与剑法由重轻巧，这柄重剑却与常理相反。与常理相反，这四个字是后面所有事的伏笔。剑冢前黑黝黝的重剑，一掌碎石不是因为他想通了。后来小龙女在断肠崖前与他分手，杨过被神雕带着在海潮中练功。这段日子金庸写得毫不励志，数年之间除了内功照常长进，别的再无可恋。人整日思念小龙女，渐渐的行销鼓励了无生趣，黯然销魂掌就是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出来的。一日在海滨敲立良久，百无聊赖之中随意拳打脚踢，其实他内功火候已到，一出手竟具极大威力，轻轻一掌将海滩上一块岩石打得粉碎。注意这几个字，百无聊赖之中随意拳打脚踢，不是发愤，不是励志，是一个失魂落魄的人在海边胡乱挥手，石头碎了，他才回过神来，想这是怎么回事。然后是全书最要紧的那句解释，金庸没有说，杨过凭着惊人的毅力克服了独臂之困。他说的是，只因他单胜一臂，是以不于招数变化取胜，反而故意与武学道理相反。只因他单胜一臂，这句是因果，不是转折。这套掌法之所以长成那个样子，不是杨过战胜了残缺，是残缺把别的路全堵死了，只剩这一条。双臂齐全的人练不出黯然销魂掌，不是他们不够努力，是他们不需要也想不到。一掌碎石，人却了无生气，全是大忌，却全是杀着。多年后在百花谷，周伯通第一次见识这套掌法，金庸写杨过起手的姿势，只见杨过单臂负后，凝目远眺，脚下虚浮，胸前门户洞开，全身姿势与武学中各项大忌无不吻合。在任何一个懂行的人眼里，这个起手式全是错的。门户大开，重心虚浮，条条踩在武学大忌上。可周伯通一拳打过去，只觉他小腹肌肉一颤，胸口向内一吸，拳劲便被倏地弹了回来。周伯通见所未见，急问这是什么武功。杨过报出招名，心惊肉跳。周伯通连说没听见过，杨过便答得平淡，这是我自创的17招掌法，你自然没听见过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这17招的名字杨过报给周伯通听的时候，郭襄先是笑弯了腰，后来再也笑不出来，徘徊空谷，力不从心，行尸走肉， 倒行逆施，魂牵梦萦，废寝忘食，孤行指引，饮恨吞声，六神不安，穷途末路，面无人色，想入非非，呆若木鸡，没有一个是威风的名号，全是丧气话，力不从心，行尸走肉，穷途末路。可这十七招是当世顶尖的杀阵，连年近百岁的周伯通都要跪下来拜师求教。金庸的意思在这里说尽了，一个人走到穷途末路的位置上，长出来的东西不必也叫势如破竹，它可以照着那处失去的形状长，还长得比原来更厉害。换的是路，不是折扣。回到那份通稿，他写的是既定事实，高位截肢，仍在科研一线，成果多项，带出一批骨干，除此之外的心境、痛苦、挣扎，通稿没写，我们也不该替当事人补写。但有一点是可以说的，把这样的事读成克服，其实是把人先看低了一截，再夸他补得漂亮。而金庸提供了另一种读法，残缺不是打折，是换路。杨过没有变回一个双臂齐全的杨过，他成了一个双臂齐全者当不成的杨过。剑是钝的，姿势是错的，招式的名字全是灰的，可整座江湖里再没有第二个人使得出来。所以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，这八个字从来不是安慰，他说的是当青灵迅疾这条路走不通了，还有一条又笨又重的路在那儿，而那条路的尽头未必比原来的低。